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21首。聚会啊，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啊，是大卫明辨是非啊，大卫明辨是非啊。虽然啊，我们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所查考的大卫有坚强的一面啊，信仰坚固的一面，但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永远的刚强啊，永远的啊。这个或是永远的失败，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不管是哪个人物，或是我们面对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的每个人，每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在观察他的情况，不是以一概全，就是说啊，你这个人啊，一次的失误啊，你就是永远的失败，或是一次的成功，你就是永远的成功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是要按照每一件事情啊。的 当下那个情况来啊做学习。好，所以今天我要来讲的就是大卫明辨是非，是针对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这一段的记载啊，他怎么去分辨啊事情的是与非啊，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可以给我们在信仰生活啊，我们面对啊人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听到人家跟我们报的任何的消息，我们怎么样去来啊学习去分辨啊，这是啊在今晚要传达的道理的讯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经啊，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首先来读经啊，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下的一章一到十节，旧约的379页。好，那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又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好，阿们。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的记载是扫罗离世以后所发生的后续的事情，也是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所遇到的。那么对于大卫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刚刚我们来读了，就是有一个少年人，这是谁？不认识不是他们自己的人就来找到大卫。那当然他有他寻找的管道，后来他自我介绍他是亚玛利人。好，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至少对大卫来讲，你来了那你要报消息，所以要观察。那观察这个人的时候，长途这样子跋涉过来了，而且一来他说，第二节说这个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然后就跑到大卫面前了。所以按照这个以色列人的习惯，那就算这个来报信的少年他说他是亚玛利人，那大概也是他们的这个地方的习惯，就是遇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愤怒的事情，会撕裂衣服，不是撕断，是撕裂，然后灰尘蒙到头上，那让人眼睛一看，就算你不讲话，一看就知道说你有大悲伤的事情，你有极大的痛苦，你不能解决的。好，那这是第一个观察。好，然后再来就是要问话。第三节到第五节说问啊，那么第三节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好，这是最基本，我不认识你嘛那你这样子跑来就给我撕裂衣服，就头蒙灰尘那问说你从哪里来？那这是很基本的，那先了解哪个地方来。那这个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一个陌生人来来家里按电铃，或是早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人来到教会陌生人跑来了，当然我们不管是谁啦，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或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一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个单位派来的？不然有时候人家一按铃说请开门你就给他开门那尤其是那个公寓的楼下随便按个电铃开也不说他是谁大家也省得麻烦，就直接给他开了。好，那当然我们要学习，如果要明辨是非，我们想要做一个明辨是非的这件事的话，那要首先要第一个眼睛要看看清楚这个人他的外在的行服装手里拿什么东西然后他的这个态度等等的还没讲话之前能看什么，尽量观察然后放在心中我们有个底那再来那当然每个人观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分辨的那个想法当然有很多种那我曾经我在泰国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突然门口就来两个一男一女有挂识别证穿那个看起来就是工作的那个穿服装感觉好像是政府官员，看有识别证这是谁我不认识我也不会讲泰语我就赶紧翻译的说你们去应门看他们是谁那当然那两个人就请他们进来那就需要翻译了那听听说原来是附近学校的副校长跟职员来募款的啦那我就想原来是这样 不然啊，不然的话，以我来讲说，是不是政府要来查教会怎么样哈？因为我也不了解哦，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外国人哦，啊，他们的啊，我们在外国地方啊，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工作哈，也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哦。所以这是我的印象。还没讲话之前哈，就先看他的服装啊，我就以为啊，就会有很多想法在我脑子里面想，就是。是不是这个政府机关来调查什么事情？好，那当然就是观察哈。那再来的话就要问，像大卫一样，你从哪里来？那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他是说什么？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那对大卫来讲的话，他听到说哦，这个地点那就是他知道的地方，他熟的地方。所以下一句话要问什么呢？就针对他的问话。继续问下去说事情怎样，因为大卫知道在那里发生一次的大战，那你既然是从营里来的话，一定是在讲有关于这一次征战的事情，所以直接问说事情怎么样。好，那所以就是要问地点。我们常会说我们要分析问题，就是要常讲什么人事实地物，是谁从哪里是什么地方不管是从哪里来或是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有关于地点的问题人的问题，地点的问题，那什么时候发生的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这种方法是提醒我们可以问出一些我们必要的资讯。好，所以就问说发生什么事情就事情怎么样了。好，然后就说了继续看在第四节，这个少年人就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那这个是在描述这个人他表达的说他在那个地点在战场上他看见的情况他来报。那对于大卫来讲，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善恶了，只能先听先吸收先不用马上发言了，能够在还没有明了这个事情的整个真相之前呢，就大量的去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谁，我们的家里的孩子啦，有时候哭哭啼啼跑来跟我们讲话边哭边讲话，就已经讲话都表达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安抚心情讲清楚怎么样那我们再去后面的判断。好，所以能够问尽量问不了解的我们这个能够访问多问几句了好，再来这个是第四节是亚玛利少年主动报的，就是说我看见什么什么，就是以色列人逃跑了很多人被杀了，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这些都死掉了。好了，第五节继续问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那当然这个因为刚报的扫罗跟约拿单，这是他熟人呐、他认识的人呐、如果说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如果阵亡的话，可能就听了百姓都阵亡，可是听到说我认识的人也死了所以想要多问说你怎么知道？证明在哪里？所以要问，这个是很自然的那个问话。好，那我们再看第六节。这个少年说我偶然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然后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就问他你是什么人，我是亚玛利人，然后就说你把我杀了免得这个他会受侮辱。好，那所以说这样子以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子这一段里面，大卫的表现就是不断的问所以我们说要明辨是非之前一定要大量的去接收讯息因为要去分辨我之后该怎么做。好，那么所以这叫问清楚，除了观察然后再接着发问那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的那么虽然在这个部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都会遇到的可是呢我们能够在没有恳切的答案之前呢，先不要下定论说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来讲还是基于 接收讯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多少都会人跟我们讲一些消息，那毕竟这都叫做片面之词啦。有时候单独来讲，曾经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传道，这个教会某个弟兄曾经讲怎么样，那我听听，他听了讲了很多，越讲越气愤，他算是在控告教会的某个人。那我听听之后呢，我就说，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么久了，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弟兄的这件事情，那你是第一个。那老实说，你没打这通电话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这是我老实说，这是片面之词，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过啊，我来那么久，你是第一个跟我讲的，而且讲的是很久以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呢？好，那我说，那你就你讲的我知道。好，那当然对方也是听到说，传道你才第一次知道，我还以为你包庇他了，我根本不知道嘛。好，那就放着。那等于说这次他讲完就没了。那么我在心里想说，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才刚出来当传道，就遇到这个要处理教会人事问题，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放在祷告当中。好，那么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想，就是说，如果有不同的人跟我在讲同样的事情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到了？那么只能说我心里有个这样的底啦。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还真的遇到了，是临近教会的另外一个人也在讲，一个月之前这个教会的信徒的事情了。那我就心里就觉得，应该时候到了，不同的人。不同教育的人讲同样一个人一件事情，那我后来我也没有去找当事人呢，就找教会负责人问说，我说听有人跟我谈这个弟兄的事情然后负责人说对了，传道，那是以前的事情，怎么样那我说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那现在到好，那既然有人提了那我们就在职会当中，我们大家来好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好，那后来职会说，一问之后大家都知道，只有传道不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好，那我说因为这个弟兄也没有担任教会的负责人了，都没有了啦，那我说好，那既然有人来提出他的事情那变成他现在还有担任的教会的工作，说起来也这个时段还不适任所以要让他安静一阵子我说，那大家也为难了，不知道怎么讲那我说没关系啦，教会负责人一辈子都陪伴在这边也有难处啦，那传道是过客我就帮帮这个忙所以我就执会就我说那执会就授权我了，我去跟这弟兄谈一谈他的权利义务那跟他谈一谈，那弟兄也蛮客气的年纪跟我一样就是以前当财务亏空公款的事情我就跟他讲你的情况你这样说对了，那我说我跟你讲那因为教规的规定就怎么样，所以你能够在教会的圣工到什么程度我就跟你讲清楚以后如果有不知情的人邀请你做圣工，你要勇敢的回绝说我不适合不要勉强找我你不想讲你的事情，你不用讲没关系，你要勇敢的拒绝就好，你不需要理由那我跟他讲了那说好，他知道所以就暂停他的领会啦，暂停他担任中央教育教员什么，这就暂停那么当然这是我第一次的这样的体验。那么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曾经是这样。那没错，大卫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要多听我多取得这些资讯。那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我们避免一下子就误会某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或是在教会做圣工是一样我们听到人跟我们讲什么，或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谁打我啦怎么样不要说那个谁打你了，就把对方叫过来臭骂一顿，这样有时候到时候查明真相是自己的孩子调皮去捉弄人家被人家回击有时候我们下定论太快，有时候我们反遭亏损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优质的基督徒，其实看看古圣徒的一些表现，可以给我们一些方向，多听，好，然后圣经有说话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好，所以等消化认定清楚呢，再判断你要生气要生气，要怎么样再怎么样，好，但不要急于听到马上就反应，好，因为有时候这个未必啊，我们当下的判断是准确，尤其是有刻意要来欺骗我们的，好，要借由我们的本身的职分啊，我们的力量啊，然后去打击啊他想要打击的，有时候我们是变成被利用的啊打手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哎，我们也是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被人家利用哦？那事后啊，与其在那边后悔啊，不如。当我们手中来找我们讲的，一定是大部分都认定我们有能力帮他处理问题，好，或是我们可以替他出一口气，或是我们手中有各样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更谨慎我们的啊，这个要啊为人啊代言啊或者怎么样，好，那我们要谨慎自己，好，那也曾经也有一个啊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传道，那个。他最近想卖掉爸爸留给他的房子，但是他姐姐不愿意，因为这个是属于爸爸留下来的遗产，那这个房子就是姐姐跟弟弟这个共同持有，弟弟这个做弟弟的缺钱，他想要卖掉房子，我的我就有钱进来，就可以补我的财务的缺口啊。所以要跟姐姐商量，姐姐说不行啊，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房子，不可以啊，这样子卖掉，这样子，等于说他觉得舍不得啦，因为这是一个纪念。可是做弟弟的说，我缺钱，我要啊，我需要钱啊，姐姐又不可能把整栋都买下来啊，所以大家就谈不拢啊，所以弟弟来找我了，说传道可不可以帮我跟我姐姐讲啊？那我听一听哦，因为有过去的这次的经验，我就想起来，我就说。你这件事情哦，说起来不是教会造成的，这是你家里的问题，好，那么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个忙，好，那你能够找我的话，我唯一能够帮忙就是说，你跟你姐姐啊好好谈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就好了，我们不做评论，我们做个见证人，我们听你们怎么谈，好，那我们不评论，啊，那等于说我可以证明说，你们当时谈了什么。仅止于这样，但是你要我们或是职务会帮你去跟你姐姐讲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后来事后也跟负责人说，如果我们一时不查就是听了，他说请这个传道啦，请职会来跟我姐姐讲那么如果真的去讲的时候，他姐姐生气是什么？他会生气我们。他不会生气他弟啊，当然会也会气他弟。可是呢，我们这些无辜被利用的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会被指责啦，尤其会说不公不义的怎么就听我弟弟的话那全部都说我怎么样那老实说，要学习分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教会造成的，那是你们家底的算是家务事啦，你们两个人的财产的分配。怎么使用的问题，如果是教会造成，教会来处理，可是没有啊，所以只是要找教会当帮手去代言讲话，有点是当打手啊。像这个话，我们要有智慧的分辨，该勇敢的拒绝要拒绝，说，这个跟我们无关，不是我们造成的，那在生活当中，类似这个原则我们把它把握清楚，所以做基督徒了，不是一味的好人说。什么都要接受我们就乐于帮助，小心啊没有智慧的分辨，你乐于帮助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变成共犯或是打手，那我们受的亏损又更大了，所以主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说，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不是，所以那个灵巧像蛇是说，不是说像蛇一样的奸诈，是说要像蛇一样懂得转弯啊，该转弯的时候要转弯，所以不是一根棍子直的那丢在河里面遇到阻碍就卡住了就不能动，反而像水一样 遇到阻碍我绕路，最后我还是流到大海去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怕啊，就遇到阻碍我要懂得旋转啊，那么时候未到，遇到窟窿呢，慢慢累积累积累积满了，就会继续往下流。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蛇一样，像水一样，要懂得去转弯，要有灵巧的心去分辨这个每一件事情的是非善恶目的是什么？保护我们。所以不然的话，我们过于单过于就是这个没有分辨道理，觉得说基督就是好人啊，要好人做到底，帮到底，就到后来受伤的都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然后人家就会说我不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好可怜啊，都被人家欺负那我后来从小到大我就听这样子长大，觉得好像又跟我觉得信耶稣应该是喜乐的又不一样，因为听一些长辈讲的，他信了耶稣嘴里说喜乐，心里不喜乐啦，因为常常都被利用，常常被欺负。好，那我觉得后来我看看圣经，不是这样，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该勇敢拒绝要勇敢拒绝不然我们信耶稣到后来真的是很难去领受那个喜乐的信仰，因为都是悲惨的。好乐意好意助人，结果呢让自己亏损更大。好，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智慧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每一件事情。好，那这个部分就是问清楚观察清楚。好，继续我们来读十一节十二节。那以大卫的角度来讲呢，他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呢，他要表达的他的情感。好，那这是十一十二节的部分。好，一起读经。十一节，预备，请。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大卫我就有时候需要单纯，有时候需要不单纯在这时候的大卫表达情感的这个表现上面是单纯的，就是说好，你跟我报了，就是扫罗还有约拿丹还有我们这些同胞都战场阵亡了，所以他也撕裂衣服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好，那就是说情感的表达，因为听了一件事情之后你该表达表达，因为在这时候的环境是单纯的那么有些人是为了防备啦，就是说我怕你知道我的心里的喜好的很多好恶啦，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怕被人家知道，所以有些人就是很辛苦要戴着面具说，就算我遇到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敢跟你讲我喜欢这个，我怕你这个针对我的喜好呢来收买我来影响我，或者说我遇到我讨厌的事情我也不敢让你知道，我害怕被你知道之后你就拿这个我害怕的事情来恐吓我吓唬我所以有些人觉得过的人生是很辛苦的就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情感要隐藏那当然按照我们看这一段大卫的部分呢，他不用去隐藏自己他就是该有表现该表达哭嚎啦愤怒啦这个是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讯息，这些情感的表达都是神给我们的，该哭的时候要哭，该生气的要生气而不是那个是有目的要防备人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正来讲应该要有反应，就听了之后要反应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性情的人那当然以前我小时候男生都被教育说不准哭，哭就是丢脸所以我小时候蛮压抑的，想哭不能哭了因为弟兄嘛都是被教导了，但是我看大卫要哭就哭这才是比较符合神给人的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帮助，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没有任何的恶意要去伤害某个人的话，那其实的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看到谁哭了如果家里的娃娃哭了，就是因为他没有他不需要假装他觉得我不舒服我就哭了，哭的话就是一堆人跑去关心他嘛 到底是尿不湿了，是肚子饿了，是发烧了，哪里不舒服的，反正过去了就要解决他的问题，他得到解决了，不哭啦，还笑给你看，这是很基本在家庭里面可以去体会的，就是他有情绪的表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说起来，老大是谁？老大还真是家里的小，越小的孩子，他就是大家都依着他，他高兴全家高兴，他哭全家就紧张了，那这个从家里的体验可以去看到，其实我们能够勇敢的表达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那有人会看到我们，而且等于说如果有时候社会化太久的话，我们会隐藏自己的，那我们就必须去承担，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情感的表达的时候，人家就冷漠对我们，说反正你看你好好的，也没看到你悲伤就不会想要来多一分的问候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能怪人家说，你们大家都没有人来慰问，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表现的没有让人家知道，那我自己要先想好。那以大卫来讲，他这个表现就听到这消息，他哀痛了，然后再来，在大卫的表达他的悲哀哭嚎的这个表现呢，也可以看出说他没有因为追杀他的扫罗死了在那边欢呼了，说哇好高兴啊，我可以终于可以回国了，那个扫罗已经死了，那个每次要捉拿他的这个人不会再威胁他了，没有，他反而是为这个扫罗哀哭，所以说起来对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大卫对扫罗没有恨，虽然他知道扫罗要伤害他捉拿他，可是至少我这样观察起来，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都没有看到大卫的言语行为的表达，就说我恨你，没有，他就是一个就是接受，就是等于说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他没有去反击他，就算扫罗死了也没有公开的宣告说扫罗就是这个可恶的人啊，这个是天理昭彰啊，怎么样神就让他丧失生命了，没有，至少我看到的没有，所以这个是不容易，我们要是可以来努力这个方面，就曾经或是经常欺负我们的人不管是谁，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子就是会怜惜这个人的生命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有时候觉得说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仇了，就别人让他受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得安慰，这个有人替我们出了一口气有时候会心中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高兴那当然每个人心里不一样，可是呢能够像大卫这样子，因为从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我当然说这圣经是神所默示嘛，神感动圣经的作者在描写大卫的部分对于扫罗是没有恨，那这个是可以我们学习的目标了，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说没有因为扫罗的死而欢喜，反而是什么哀伤，那说起来他也是他的长辈，他是也是这个国的国王，而且他又是神的受膏者，对大卫来讲那也是岳父啊，那也是他的这个君王，所以综合的来看，至少圣经描写这都是大卫对于扫罗的真情感就是没有恨就是觉得可惜了就这样子离世了。好，那再来我们再把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读完，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我们就到十六节这里，然后要看后面这一段的哭完之后的最后的论断，要因为我说明辨是非嘛，是要明辨谁的是非，是明辨这个报信的少年人他讲的这件事情的是与非他怎么去判断，也可以给我们做了一个参考。好，我们来继续读经十三节，我们读到十六节，预备起。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阿们。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跟我们一般看的故事啦、戏剧的结果不一样。好意报消息的这个少年人呢，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奖赏，反而是因此而丧命。那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以大卫这个角度来讲，他怎么样去判断说我要杀这个少年人。那如果说以综合来讲说，他报的是一件好消息啊，他跑来跟大卫来讲。好，那来看大卫我们讲的他的明辨是非的理由，请看十四节。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这就是大卫的理由了。那说起来，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不了解大卫的心。那我说这个事情是很主观的，有些当事人会觉得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辛苦你了，报这个消息。有的不能说大部分说，有些人会这样的来做判断。但是我们说，这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独立的事件，所以以单独这件事情来讲，大卫的判断就是该杀了。为什么该杀？他理由说，这是神的受膏者，你是亚玛利人，算是外邦人，可是你踩到我的观念的红线。那所以因为按照大卫他本身的观念，就是他尊重神，所以连这个扫罗有两次的机会可以被大卫杀了，大卫都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万不敢伸手害他，他也会拦阻他旁边人去伤害扫罗。所以大卫他本身他就是这个观念的，所以刚好我们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卫是按照他的良心的判断，他个人的，因为这是很主观的，就是说这事情是我在掌管的，所以以这件事情来讲，大卫的坚持是我要尊重神，这是神的受膏者，那你来跟我报这个事情呢，而且是按照你的陈述的话语，请看那个第四节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这一段，就是这个亚玛利少人他自己讲的，所以是他是亲手杀了扫罗，因为大卫没有看到嘛，都没图没真相啊，所以只能说好，那就按照你讲的我来问话，也按照你讲的好，那我已经知道你要表达的讯息了，那我就要在这里来做个判断，是要奖赏你呢，还是要惩罚你。那最后他是被这个被判死刑，然后被刺死。好，那所以在这里十六节大卫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是大卫在这件事情的判断，说是你说的，不是我故意找理由杀你，因为你说你亲自杀了扫罗。那扫罗王对大卫来讲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那所以大卫就觉得你跟我的观念不一样，了解我的人一定不会伤害扫罗，你就是不了解，你来了，你来报这消息，那我就按照我的观念来处置你了。好，所以来做个比较，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四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一段，五节到七节我们一起读经。二十四记上二十四章第五节，预备起。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龙，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阿们。这是第一次大卫可以伤害扫罗，他放弃了，而且也拦阻旁边人要伤害扫罗，所以理由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继续来读第二段，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6章第9节。撒母耳记上的26章第9节，好，我们读到11节，9到11，预备起。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们好，所以以大卫个人来讲，只要他是神的受膏者，他绝不动手伤害他不管他怎么死如果被神打死了，去打仗被敌人杀了，不管怎么死都不干大卫的事情，就是说他绝对不在他手中去伤害他，而且也不会，也会拦阻他周围的人你说敌人杀了他，大卫拦阻不了嘛？神要杀了扫罗，这个大卫也拦阻不了，那等于说他可以影响的范围以内，他去影响他周围的人，要跟他的观念一样，这是神的受膏者，这是神的人，我们不要去伤害他。好，所以这个他要所以说他这个观念就是从撒母耳记上的24章、26章这两次所表达的他的观念，也就是尊重神的人那么现在他听到亚玛利的少年人来报说，是我杀的扫罗那当然就是按照我们这样子脉，这个脉络下来看到大卫的观念就是，这是神的受膏者，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所以就按照你讲的那么就要判你有罪所以他刚也是跟亚比筛跟亚比筛说，有谁害的这个耶和华受膏者而没有被定罪呢这是大卫的观念嘛，所以在这里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害怕呢就定你有罪就判你死刑。好，那这就是大卫在这件事情的秉公行义了他秉公行义的标准是在于跟神的连结是因为这是神的人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去伤害神呢？所以他的理由一直在围绕在尊重神，这是神的人那当然这是大卫的观念。那我们看整本圣经，虽然有记载大卫的犯罪，他的软弱的部分，可是基本上整本圣经对大卫的评价还是正面的你说不管他能不能得救，那不干我们的事情，就是他的观念神给这个圣经的作者的感动，就是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合神心意是指他对于尊重神这件事情的坚持，他的态度，他的行动作为，还有他的影响力，都影响了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要尊重这个神那所以这就是他的价值观。那么大卫也没有因为感情的关系而影响他尊敬神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价值观那可以参考大卫的看法，这是跟神有关系的，这是属于神的，就要尊重他这就是大卫的。那我们可以我们后代的人在读了这一段在古早大卫的表现，也可以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参考有时候我们讲的是非对错呢，真的是各说各话了那当然我刚刚讲到说，一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就会用什么没有功劳有苦劳就放过他，甚至还给他奖赏，可是刚好就是遇到大卫，所以借由这个独立的事件个案的事件来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件事情你遇到每个人的观念想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可能是他的观念不是那种尊重神的或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遇到的都是一样，所以只能说在乎当时的机会。那如果说是以我们来讲，如果今天按照我的题目的角度是用大卫的角度来分辨的话，那我们想想，假如我们如果是做大卫的角色，人家跟我们报一件事情是 类似、哦、这个情景，就是哎、哦、报了一件事，以外人来讲这个是好消息、啊哦、除了我的除掉我的忧虑、哦、除掉我的障碍、哦、因为他可以回国啦、哦、但是呢他怎么去认真来分辨这事情、啊、后来发现这个、哦、你竟然是伤害、哦、你竟然是没有尊重神、哦、就因为这个原因、哎、就认定说就算你有天大的功劳，你没有尊敬神的，我还是不认同你、哦、所以等于说这是个人的主观、哦、是这样。那我觉得有些人的、哦、我们说常在社会上常说我们看事情要客观，客观是没有错，但是对于信仰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客观，信仰一定要主观、啊、不然的话、哦、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说就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都说常讲中庸之道，就是、A 讲 A 的理由， B 讲 B 的，各说各有、他的坚持道理呢，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了、我们就采取、中庸之道，就取他的、一些讯息，就取他的讯息、来讲，就是、说两边都讨好。但是我老是说这是如果在信仰上这是绝对的错，就是你要么就是 A 对要么就 B 对，但是你取一个中在那个 C 的话，两边各取一些优点的话，他说这绝对的错、哦、在信仰上是这样，没有说、取各家的、这个优点、来成立、成为我们的信仰观念，不是，就是按照圣经、那其他的、我一概的、我们要去、去分辨哎，这个有没有符合圣经的道理，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踩到我们在信仰上的底线，那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学，而不是说啊，您这个信仰啊也不错的哈，也很好啦。有时候你客气话讲久了，变成有时候我们要妥协一些事情哈。我说啊，或者说比较常遇到就是说，你让我啊说，你让我教会听道理啊，对方说好啊，我去你教堂，那、你也跟我哈去我们的那个宗教啊那边去看看呢、啊，因为你如果说你说哦，你这样讲说，哎，也公平嘛，我邀请你来为哦回应你，我也去那边的话，这就类似有一种总之交换条件，那就是绝对的错了哈。所以我应该不要受影响，就说哎，在这坚持上，哎，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认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这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啊、哦。所以我们邀请人来，但是不能跟他总之不能跟他谈条件，说你来。跟我来教会，我也跟你去、你们的宗教团体、哦、那这个就不能商量、哦、那我们要懂得去抓紧我们的该有的主观的坚持、哦、所以信仰上绝对不能客观，一定要主观、哦、就是按照圣经的观念、哦、那这才是、哦、我们的信仰的根本。那也盼望、哦、能够借由大卫在这件事情的明辨是非的观念跟作为，可以成为我们在信仰生活的参考、哦、那当然这是跟神有关系的，坚持到底、哦、那当然其他事情跟我们的信仰、哦、没有完全抵触的话， 那当然就是我们 个人都有个人的家教家庭所产生的观念、哦、来分辨、哦、用我们的良心去分辨事情、哦、那当然有些事情是能够多方的去吸收各方的资讯、哦、然后在不违反我们的信仰的观念的前提之下呢，哎，我们可以、去做反应啊。如果说跟我们信仰违背的话，没得商量啊，就是按照信仰的我们的真理的标准啊，我们来啊去评判每件事情的是非善恶。好，那这是以上啊，来跟各位做的大卫分明辨是非的这个道理的分享。那现在我们就来唱诗啊，177首。是。 胜利，恩主你大义，恳求恩主常帮助安慰引导并保护，他必乐意扶持你，使你脚步稳固，愿必不良同伴今生无难将，时刻亲近救助顺从他管教，你若顺服真神莫会变逃跑，依靠神灵能力无量时好全旁，恳求恩主常帮助尊重救助，随时是平安。